欢迎收听，这就是电商人生，我是主持人的朋友 Peter。
耶、yeah, 我们欢迎，今天大家应该觉得开场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来宾是 Peter。 那大家应该会很好奇，究竟 Peter 是谁呢？
真的是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啦，谢谢你帮我们，就 Peter 今天帮我们开场啦。那我这边也重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Zoe。 那一样，我们今天带来的主题是你的人生导师 Peter。 大家应该就会觉得很奇怪， Peter 到底是来自于我们 Shopline 哪一个团队呢？应该蛮多店家都不清楚的。
这个就是因为我呢是来自 Shopline 的广告团队，大家应该听过广告，但是不一定见过广告团队，对吧？
没错，大家都知道，很常看到，平常在华视都会看到，但根本就不知道，哎，原来广告团队做这么多事情。那我们在正式进入主轴之前，其实 Peter 是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舞蹈老师，那我们要不要请 Peter 在我们开场的时候来几个八拍，我们来暖身一下，
暖身一下。大家有感受到我的这个跳舞的热情吗？对不对？刚刚我已经跳你的一个八拍多了，大家有感受到有看到吗？
有，我看到了。我觉得就是 Peter 在舞蹈热情跟他就是投入在工作热情是一样的，非常的满载，好不好？非常满载。我现在看 Peter 非常有点喘，我就帮 Peter 接话一下。那大家现在是很喘哦，刚刚跳很累耶。
看到我的这个汗已经从这个眉梢已经滴下来了吗？
好，我觉得我们前面开场废话太多，大家已经想说奇怪，到底今天人生导师到底要讲什么，一直在讲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好啦，我们直接切入正点。那我们 Peter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 Shopline 的广告团队。好了，那 Peter 可不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究竟 Shopline 的广告团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其实我们广告团队提供的服务呢，都是人家看不见但是又看得见的东西，你知道？
你这是有在讲跟没讲一样。
欸，对，就是这样子，广告就是这样子，你看到了好像又感受不到，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说这个素材实在是很吸引人，很想要点进去，又想要来观看深度了解一下，这就是广告团队在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究竟广告团队本身服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讲直接一点好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广告是什么，好不好？那 Shopline 也有我们自己的广告团队，我们的广告团队其实跟坊间的代理商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或是建议为什么店家如果有广告尤其是代抄这个需求可以找 Shopline 呢？
其实因为我们广告代抄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要提供给我们自己 Shopline的店家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 solution， 所以呢我们在广告这件事情上面对于电商来说应该是蛮必须的。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商品上架之后，大家第一个问题就会问我说，欸 Peter， 请问我现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增加我的销售营业额？因为广告是最后执行端，其实在投放广告之前我们会帮客户稍微去看一下，检视一下现在的销售的这些状况，到底的这样子的最痛的这个痛点，还有这个最需要的改进或是成长的地方在哪里，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它是有一个分析一个见解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帮客户去规划说，欸，我们要投放在哪一个这个媒体上面，或者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配合除了媒体以外的这些口碑。对，像这样子。
其实听起来是我们不只是协助带头广告之外，我们会针对其实今天有来的店家他们的需求跟痛点进行去深度的了解跟认识。所以是不是可以好奇说， Peter 在服务这么多店家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过一些你常常辅导不管是品牌主对于广告投放的一些盲点啊或是迷思啊等等之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跟你说，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叫做盲点跟迷思。哇，这个真的超级多的。其实呢最看不清自己的就是自己。
是，我觉得你也蛮看不清自己的。
但是哎，这个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帮客户在分析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顾问的角色。那其实如果正在听的这个听众，如果你是那个 Shopline 的店家的话，其实看到后台会有一个 Shopletics 的这个数据分析中心，那这个功能其实就是我们蛮常帮店家去做一些分析的一些内容的项目。所以呢就会知道就是说现在的营业额啊，回购率啦，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再去增加一些像是客单价或是流量的这样 样子的部分，所以这个分析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有时候店家呢就常常问我们说，因为他其实会看到这些数字，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这些含义。那我们身为一些顾问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就可以帮店家分析出呢，现在的行销应该要怎么样去规划，或者是档期怎么样去做一些搭配这样。
嗯，其实也蛮认同就是 Peter 这边讲到的，就是数据分析非常重要。除了蛮多我们的店家会使用我们 Shopility 之外，其实我们在后台也有一个新的工具啦，叫做分众行销中心，也就是 RFIN 的价值模型。那它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大家应该都很重视广告成效吧，要如何投递到精准的人，不然那个预算会浪费。那它的概念就像是比如说分众你可以汇出名单，然后作为广告的相似受众去做精准的投递，其实对于店家来说就是可以加成广告成效，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跟你说既然提到这个 RFIM， 因为这是一个最新的功能在行销上面，其实大家都在说啊 Facebook 的那个 Meta 这个广告啊，这个投放的成效好像开始下降了哇、啊！我跟你说超多店家来问我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 道他们大家都会问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我就非常好奇了。
他就是说哎，现在是转换的这个价值啊成本开始提高了，然后好像投放出去又不精准了，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这边呢其实呢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优化，但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第一方资料变得特别重要。大家知道应该有常常做行销就会知道说什么是第一方资料，就是客户的可能我们加入会员啊，我们在经营会员这个部分开始做一些分级。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拉回来就是 RFIM 这样子的价值模型，分众行销就变得非常的有再行销的价值，因为我们可以拿一些名单，可能沉睡客户的名单，或者是说拿一些可能高价值的客户的名单去做比如说 email 或者是广告投递的使用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就真的可以在广告上面触及这些精准的受众这样。
可以理解到就是我们都希望触及精准的受众是非常的重要，但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会有一个迷思啊，或是有一些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广告的平台真的是非常多，不管是 Facebook 啊 Google Line 啊等等之类的这么多东西，那我今天在预算啊或资金甚至人力上有限的情况下，我应该要怎么做资源分配？例如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邀请 Peter 来分享是例如什么产业设什么样的广告形式，或是哪个平台它的特性等等之类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小配播或是他们建议店家们规划的时候可以注意的地方？
其实我在这边服务过真的是蛮多的店家，那你说一定要花很大笔很大笔的行销预算下去投放广告吗？其实也不一定，但是你知道吗 Zoe
怎么样？所以你是说就是我可以月预算比如说100块，那我可以得到100万的业绩吗？
因为你知道你先不要这么的幽默好不好？对，因为其实呢我们在投放广告其实它是一个有一个目的的，就是每一个老板都想说透过广告我可以赚取更多的收益，但是其实赚取收益是不一定要透过广告，但是相反的如果不透过广告你会有其他的方式的话其实也可以，比如说像是 KOL 他自己比如说他要做直播然后要去做直播带货等等的，像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像是做直播的一些媒体像是 LINE 的直播啦 Facebook 直播 IG 直播大家都蛮熟悉的，甚至我们有帮客户在规划像是 TikTok 这样子的一个影音的一个媒体，但是其实在规划之前我们的档期跟行销的内容活动是真的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投放出去都是消费者在看，所以消费者看到的会不会有感这个就蛮重要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呢我服务的一些像是服饰的店家，那服饰的店家大家都会做一些像是什么直播啦，那做直播他就可能一个月就做一档，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营业额就是那一天飙涨，其他都没在卖
、啊、怎么会有这种状况
真的就是有这样子、
嗯、
对，那现在大家都在做直播，大家把这个火力集中在直播的时候呢，那直播的前后是不是就特别重要？
是，
对，因为直播前呢你要让很多人知道你的直播什么时候播，那直播中呢你又要把你的节目的一些脚本直播的脚本，然后你的主持人你要销售的主要的商品，这些脚本其实都非常的重要，这也是行销的一环。 那直播之后呢，有些人就会加入购物车，现在人都要习惯加入购物车然后不买，我就当
做弃单，
弃单，大家要怎么样才可以就是终止这个弃单率的这个传说呢？就是我们后续的再行销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是不是可以透过广告？的确是可以透过广告来带出就是提醒消费者完成结账这个动作，这样，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案例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更聚焦一点点，因为刚刚 Peter 讲到一个很好的点是，其实在整个消费者的购买的路径跟环节，不管是前中后，都是需要布局的跟精心安排的。那这里是不是可以问，尤其刚好时间点啦，因为我们现在刚好是双十一刚过嘛，接下来就是双十二了，
对。
然后其实听说就今年双十一买气还不错，相信你应该荷包也自己掉了不少
哦。我跟你说哇，受不了了，这我们就不透露了，
这个真的就不透露了，
对对对，
就是非常厉害。那其实尤其我们会说，在节庆行销啊，加上广告投放，是能创造就是一秒几十万上架的成效的。所以这也就想要我们拉长时间轴来看，变成是广告布局上 Peter 刚刚前面讲的，不管是服饰业直播的安排，在布局上会不会有一些建议的安排，可能是包含第一个大家最在意的是预算的建议，第二个是新旧客的占比，或者是广告形式的建议，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要讲到说，当然每个产业有每个产业不同的这个销售模式，可能我们就会看啦。比如说呢，你可以看看你的这个客单价，其实你的客单价是多少。那可能有些蛮多店家都会跟我们讨论说，那我这一档的活动的 KPI 是要多少的营业额收入。那这个收入的话，我们可能就看一下我们的商品的客单价是多少，我们的毛利是多少，这样子。那我们再取决于说我们行销的预算要怎么样去做分配，再来我们就下到我们的档期架构。那可能就是说我们针对双十二这样子的档期，我可能什么时候要做预热呢？可能是十一月底，其实我在双十一之后，很多店家就已经开始预热十二月十二号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了。所以在预热的时候，我要拿什么样的素材跟我的什么样的客户去做沟通？比如说新客，我们可能就不会一直拿说，你已经了解产品，所以我要给你 VIP 的优惠，因为他就不是你的 VIP， 他就不是你的旧客。所以我们要拿什么呢？有些店家会拿最下杀的折扣，或者是说呢新品上市，来去促使这个新客呢对于我们的品牌是有印象的，或者是说比较有创意的一些素材内容。那针对于旧客，他已经认识我们的品牌，可能我们就会拿一些像是说我的 VIP 的优惠，如果你对于我们的品牌已经有印象，已经有一些吸引力了，所以你可能会选购其他的商品，那我们可能就会拿一些组合价来去促使我们的这些旧客提高客单价的这样子的素材，然后去做一些广告行销。那这样子你看我就已经分新旧客了，素材也不一样，那档期架构的话，我在预热的时候就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广告的一些安排。那甚至是我在主档期的时候，我再去做一个最下杀或者是说最有创意型的一些组合，然后在主档期的时候限时提供。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呢我们的整体的客户消费者，其实他对于我们整体的这样子的前面就是前端，我们在预热的时候，然后阻挡的时候，再甚至是返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同的素材去做沟通。那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我们品牌的活动好像其实蛮丰富的，也蛮有创意的这样子。
而且也要避免比如说广告素材批发的行为啊等等之类的。
对。
那好奇，就是相信 Peter 应该服务超多就是这种品牌的店家，你有没有几个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尤其是跟我们就是配合过后，然后其实成效还不错的品牌啊，或者什么产业，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有一两个我可以分享，第一个是就是有一个我的食品的一些店家，那他是呢之前是在年节档期的时候，其实现在就快年节档期了，就是年节档期的时候，其实他在这个实体店面的这些布局其实已经是到处都是他的店面了，那也就是说他其实算是某种程度来说算是知名的品牌。那他在食品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他在三节档期的时候他其实做得不错，其实他不用投广告他也可以不错的，其实他那老板就是这样子，
那也太厉害了吧。
对对，他的老板就是这样子跟我说，其实我不做广告其实不错，但是为什么他要给我一笔就是其实还算是蛮大的预算来去做这样子的广告呢？其实那时候就分析跟他分析，就是说 其实它的这个营业额其实它卡住了。那在品牌知名度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它做一个 rebranding 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不只帮店家去规划像是比如说转换啊，或者是说营业额啦，其实也看了店家品牌名声跟知名度的怎么样去做经营。所以这个店家其实呢，我们那时候就帮他把这个新品重新的包装一下，用 KOL 的方式重新的包装脚本的内容、影片的拍摄，然后呢我们也帮他在台湾、新加坡、香港来去做一些像是直播实体活动，然后再加上就是广告行销这样子的。那其实它的成效其实是还算是蛮好的。其实在这一波活动里面，它对于整体的这个品牌知名度以及它的转换效益其实都有明显的提升，所以店家还算是觉得还算是一个蛮新的一个尝试这样子。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是讲广告代操嘛，然后大家可能先既有印象可能觉得说，哦，因为我就是没有人力没有资源，所以我才需要请人来帮我投广告这件事情。
是，
但其实刚刚听 Peter 讲，我们不只是做投广告，我们 Shopline 的广告团队是会针对你的问题，例如就算你可能现在经营的营业额还不错，那你想要在第二提升或者创造品牌的第二曲线，那你们是会针对去分析他品牌的现况，不管是往知名度的发想，或是延伸，甚至是找业合作 KOL、这个该不会广告团队都是有提供服务的吧？
对，没有错没有错，
你说
没有错，
这些全部都有。
我们不只会跳舞啊，我们还会就你知道就是帮店家规划一些像是广告行销以外的周边。
可以，我觉得可以。那就好奇问说，其实我觉得有些店家可能是不了解自己的现在的状态啦，那你会建议怎么样类型或是状态的店家可以先来跟我们广告团队聊聊，可以针对他们的需求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样？
其实我们提供的服务真的是非常多，但是说真的，就是对于店家来说，真的就是要营业额。那我们会帮店家提供，就是刚刚有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分析的这个部分，其实算是我们在 Shopline 里面提供给店家的这个很主要的这个强项，就是我们在对于数据分析、电商的这个资讯的掌握度，因为我们可能在每一年都会提供一些像是白皮书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嘛，所以其实店家都可以很明白的知道说现在产业的一些走向啊，有点像看股市一样，
很重要，了解趋势，
需要，因为现在很重要，就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已经是资讯爆炸了。但是你说资讯爆炸，因为资讯爆炸，所以消费者或者是店家品牌主本身，他要抓取哪一些适合他的资讯，其实是很需要被建议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浪费了时间在不必要的资讯上面的话，其实对于后续的发展其实它是会 delay 的，甚至是没有抓到好的一个 timing 跟时机。那我们在这个提供服务的部分的话，从分析，然后从广告的规划、档期的建议，到我们整个网站的整体的架构要怎么样去做调整，然后站内的转换率等等的，我们都会提供这样。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明确跟了解，就是想要强调的是说，就是不管你其实品牌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啦，我都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团队聊聊。像刚刚讲到的一些趋势的内容啊，你不管可以追踪我们 Shopline 的官方的脸书啊，或是追踪我们的部落格，都有非常多的趋势内的文章，都邀请大家可以直接搜寻，然后并且随时 follow 我们，
对，或者是追踪我的脸书。
哦，可以可以，好，请不要再工商宣传。那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应该觉得，哇，这 Peter 这个人怎么这么的活泼跟非常有活力，我们就想要聊聊Peter 在就是团队内，没有啦Peter 我们要聊聊你在就是团队内的感受啦，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觉得 Shopline 广告团队是一个怎么样的 team 这样。
哦，其实我们广告团队听我讲话就知道嘛，就是我们有一个创造一个非常幽默的氛围，哇，掌声鼓励鼓励，哎，对，这个时候呢，
拍手，
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在广告团队里面，其实我们是蛮欢乐的啊，老实说，就是我们在轻松愉快的，也是感谢 Shopline 自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蛮弹性的，蛮自由的。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我在这边工作其实蛮开心的，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客户，然后帮很多客户再去做一些成长的一些规划的时候， 到最后真的客户有多的营收，然后成长的营收，营收有成长，然后另外他们可能团队也变大了，然后可能公司的这个企业就变成从小小的创业然后到一个大的企业，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是蛮好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觉得说，我们很欢迎每一种人格特质都很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你知道吗？
你说不一定要像你这样这么的 hyper 然后这么的疯狂跟 crazy，
不一定你也可以很安静，
也可以安静，
我们需要安静一点，因为我们真的太吵了。
对啊，那不是啊，那你要讲就是你们都这个是人格特质吗？跟个性，那究竟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样的内容啊？该不会每一个同事都跟你一样吧，就是这么的非常的善于表达
啊？是是是，当然我们除了就是帮客户做一些像是分析啦，然后电话开发啦，那我们当然就是以业务嘛，所以我们会需要去做一些像是跟客户洽谈哦，可能陌生开发，然后服务我们的店家的一些服务的内容，广告行销的服务的内容，所以可能也会接触到各个不同的我们的团队。其实蛮有趣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在广告团队，虽然我们是广告团队，但是我们会接触到像是代营运啦，或者是呢接触到content team 啊，或者是接触到就是开店系统的这样子的部分。那甚至你真的很有兴趣，还可以接触到财务啦，或者是接触到工程师啦。其实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来说，我们工作内容我觉得算是多元，还算是蛮有趣的。
我觉得很适合非常想要追求比如说成长类型的人，就是你可能过去有广告的相关的经验，不管是投手或是业务，但你今天想要接触更多比如说 SaaS 的服务啊，或是开店的后台啊，像刚刚讲到财务啊等等的规划，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是很想要加入进来吧。会吧
要吧。
那 Peter， 我们可以帮我分享一个你觉得你在 Shopline 可能你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福利好了。
最喜欢一个福利，我跟你说，大家都想放假， Shopline 假超多
哦。我觉得这很重要。一进来那个假天数就超多，大概可以帮我们上 Urator 跟104。
我真的是超多，因为放假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你不是年轻人的话，加入也是 OK 的，假也是很多，可以好好的。
我们现在说年轻人是指心态年轻，
心态年轻绝对不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发量也没有关系，这绝对是心态年轻的问题。因为真的是加入我们是你可以感受到很欢乐，然后又觉得我们下班之后其实就像朋友一样，其实在这边工作，所以放假非常重要，放假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我非常认同。那大家听到这里，比如说已经了解自己的专业能力，那非常可能有兴趣想要加入我们 Shopline 的广告团队，就成为你的同事啦。你觉得以人格特质来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觉得是很愿意学习吧，因为我觉得电商它的速度非常快，电商因为速度快的关系，所以他的接受薪资的这个能力就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接受到了薪资之后呢，怎么样去吸收，然后怎么样去学习并且应用，我觉得这个是在电商里面，甚至就是在电商里面的行销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需要快节奏的，然后快脚步的。所以我觉得愿意学习或者是热衷于新事物，接收新事物 的这个人格特质，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欢迎。
我这里就是工商一下，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可以加入我们。那其实今天讲了蛮多的内容啊，包含可能究竟 Shopline 广告团队在做些什么事情，整个广告的投放的策略应该怎么样做规划，甚至是我们 Shopline 广告团队可以提供怎么样的服务。因为我们不只是帮你代抄广告，其实我们做的是深度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广告已经是到广告见检、品牌见检的服务。
我跟你说真的是深度，你知道什么为什么吗？就是
请说。
其实很多客户就跟我们说，原来你们有这样子的服务，他们是蛮惊讶的。其实我们一开始大家觉得说，你们就是跟其他代抄公司一样，就是帮我们采购媒体这样子。那其实对于采购媒体这件事情来说，很多客户他有一些迷失吧，
对啊，疑虑，这个媒体是指什么？就不是广告吗？还是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可能是说，可以帮我，因为采购媒体这件事情，这个动作就是好像是客户他品牌端他其实已经决定好了他要做什么样的档期内容，然后呢他就是决定好说我要投 Facebook 广告，然后投 IG 广告，投那个 Google 广告，那我们就帮他再挑代理商的这样子的感觉，我要跟谁合作都一样。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服务 Shopline 店家，那 Shopline 本身的店家呢，他们其实都有不同的个性。我以个性来去举例，因为他们卖的东西不一样， 即使他们进货的厂商一样，但是卖的东西、卖的品牌、建立的品牌风格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他有点像就是老板在养自己的孩子嘛，就是他都是有一个个性的，所以依照不同的个性给予不同的服务，这叫做顾问。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提供顾问的服务。那当然以执行面来说，有一些店家他觉得，哦，我没有设计素材的人才，那是不是有这样的方案可以支援我？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这边提供各式各样的方案来提供给店家。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对对对，
听到这里大家是会觉得说，是不是只有 Shopline 的店家才可以就是邀请你们帮他们服务啊？
欸，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如果你是其他的官网的系统啊，或者是呢你是自己在 Facebook 上面卖，或者是在其他的就是商场上面卖的话，其实都欢迎跟我们接洽行销。因为行销广告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是它是一个规划性的东西，它不一定是限于就是在系统里面。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会根据比如说你提供的一些之前的操作数据啦，或者是呢你从你的后台然后提供给我们一些你的营销数据，那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同时的帮你去做一些分析，然后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
嗯，而且会非常推荐大家，加上今年其实年过得早，我们一月中就过年了，是不是以 Peter 站在顾问的角度上也会更建议店家是不是开始可以做一些提早的准备，不管是双十，还有尤其遇到长假期的过年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件事情。
的确的确，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欸，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就是年节档期，或者是说，欸，双十一双十二一起做活动，难道这个我的广告预算不会被这个虾皮跟PC Home 吃掉吗？就因为大家很大的电商在去做活动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多的预算嘛，那很多其实品牌主都会知道说广告是竞价式的广告，那我在竞价低的时候会不会就没办法达到精准消费者呢？其实讲到精准消费者，就是说在年节档期或是长就是一些消费者已经把预算准备好的这样子的情形底下，因为这环境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就会说，哎，我在双十一我就在等一些我喜欢的店家看有没有优惠，其实他手上有一笔预算，所以我们才要在年节档期啦，或者是说可能在双十一啦双十二啦前呢去预备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其实针对自己的旧客，针对自己的会员，然后再去触及新客，其实在年节档期之前其实都可以提早预备这样。
真的就大家会边走边看，毕竟货比三家不吃亏。而且还有一个说法是，有些人说可能是消费者比如说领薪水之前或者之后有些精准的时间点来搭配做，我觉得都会是成效非常好的。
没错没错，甚至是下班时间发布广告，哎，这个就有学问了，好不好？
这个就可以了。这个细部的详细内容是不是想要多多跟 Peter 聊？那我们就帮我在底下，我们有更详细的这个资讯，留下资讯啦。那也欢迎，不管你是我们的店家，或是非我们的店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就是顾问一起聊聊。我觉得应该都会蛮有收获的。那其实今天听完 Peter 讲了蛮多的内容，欸，然后我们到最后，我还会保留一点点时间，你有没有一些工商的宣传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了？不然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喽。
欢迎加入 Shopline， 欢迎联系 Shopline， 欢迎跟我们变成 Shopline。
OK， 欢迎变成我们同事，欢迎大家来。我觉得从今天的对话当中，应该就可以感觉到 Peter 非常的有趣啦。那也感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听，然后也感谢 Peter 莅临。那我们就邀请 Peter 一起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喽，拜拜，
拜拜。